我们继续关于感恩圣事的分享啊。我们前面说了，本来天主的救恩在耶稣来到的时候就透过宣讲，特别是跟罪人同在，愿意带来宽恕，就应该实现。可是犹太人却不接受。那么最后他的答复是这个，跟门徒们一起用了晚餐，最后的晚餐，然后他接受了死亡，当然接着是复活。从我们前面的分享可以知道，耶稣宣讲的天国到目前还不能够圆满的实现，也就是不能够如同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宣讲所期望的效果。他本来期待天国就这样来临，因为以色列人拒绝耶稣，更进而杀了他，让耶稣的讯息啊，在结构上产生了根本的改变。而现在天国是经由他的死亡跟复活而来，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成了一个更新更大的记号，表达了天主父接受了耶稣生命的奉献，接受了他为一切人所做的这个赎价。所以耶稣是为了我们把自己就交给了死亡，不过他没有被死亡困住，他以复活的身份更新的活在天主的国度里。因为如此，所以天上跟地上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他。他虽然是人们所没有真正看出来的，但他是真正的历史的主宰。那门徒们跟一切悔改的人就归向基督，借着洗礼因着耶稣的名受洗，那么就期待耶稣来真正的完成整个历史，成为生者死者的审判者，带来天父圆满的救恩跟启示。在这个圆满实现之前，耶稣的门徒们的团体就是教会，教会团体就负有这个最重要的使命，在耶稣复活后保持这一个耶稣在死亡前留给我们的神圣的纪念，保持着醒悟，等待末日的来临，同时呢开始不断的纪念他，纪念他宣讲的讯息，纪念他生命的祭献，并透过这个纪念向人们宣告天国必定要来。那在这个使命，在这个期间，感恩圣事的庆祝就成了决定性的礼仪。这个庆祝是生动的保存了那个最后晚餐的礼仪，包含着是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耶稣在晚餐厅要求了门徒要重复举行这个行动，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基于耶稣的态度跟教导，门徒们清楚晚餐里的行动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重复的纪念。所以耶路撒冷的原始教会很早就开始了按照耶稣的命令举行这个最后晚餐礼所鉴定的行动，擘饼祈祷。在这个礼仪里面，主领就拿起饼擘开分给所有参与者，并且指出这个饼就是耶稣为人所奉献的身体生命，也用同样的方式举行了酒的礼仪，让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人全部的罪过， 整个行动它是有一个最根本的期待，期待复活的主很快再来。在等待他再来的期间，门徒们不断地举行这个礼仪，它的首要的功能啊，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念过去发生的事的晚宴，而是让这一个救恩的事件在此时此刻重复实现。每一次举行，每一次让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祭献重新的实现，就是在这个庆典当中，我们要跟耶稣一样啊，清楚地意识到死亡的接近，以及他愿意接受。他解释啊，这个死亡是人类罪恶的赎价。说基督徒举行感恩庆典，有一个根本的确信，是耶稣为我们死，更为我们复活，而且一直活着。他成了真正历史的主，我们在感恩礼当中庆祝这一切，也期待他再来审判生者、死者。好，这是初期教会最早的基督徒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认识他们的存在是期待基督再来，期待基督光荣圆满的显现，期待天父的国圆满的降临。所以每一次举行感恩礼，当然包含着耶稣卑贱死亡的记忆，但是更是在喜乐中，在欢呼中庆祝，欢呼他的复活，期待他的再来。所以教会团体一开始就很清楚，感恩礼仪和早期耶稣还活着的时候跟罪人们一起用餐是有区别的。耶稣在世上跟罪人们一起用餐，当然是表达天主父愿意宽恕所有的人，愿意和一切人成为共荣的团体，跟一切人耶稣和他们用餐。但是现在的感恩礼他却是保留给受洗的人，经过洗礼跟耶稣一起死亡的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参与感恩礼，是相信耶稣的人，是承认天主的仁慈，在这个基本的信仰下他们接受洗礼，那么作为已经从耶稣的赎罪当中得到救恩的代表。那这个区别是怎么来的？耶稣在世上生活，去世以前和人一起用餐，这个实际的行动跟初期教会在耶稣死亡后聚会举行感恩礼仪最根本的差别，主要是和以色列人拒绝耶稣有关。耶稣带来的恩宠啊，本来是无区别性的，但是当时人类的代表啊，犹太人，他们却拒绝了这个恩宠的礼物。换句话说，天主的恩宠没有达到效果。不过天主并不因此收回恩宠，他反而重新提供我们另一个更深的、更好的宽恕的可能性，就是基于耶稣救援性的死亡所带来的宽恕。那为了得到这个宽恕，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人的悔改跟归向耶稣，人的悔改和相信耶稣，并借此宣告耶稣的死亡是为了我们，或者每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说是为了我。如此借着他的死亡为我们重新打开通往天国的道路。圣喜圣事就是这个圣事性的礼仪表达了而且实现了这一条通过 耶稣的死亡而达到天主的路。所以圣喜是参与感恩礼的先决条件，因为感恩礼仪是信仰团体和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共荣的产业。必须先有真实的悔改，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弱点，也因此邀请我们在每一次感恩礼一开始的时候再一次的认罪，呼求天主的垂怜。我们大概必须说很遗憾，我们很少人懂这一个，但是忙忙慌慌的来，甚至于在这个最根本的忏悔礼之后才来，这很遗憾。所以耶稣生前和罪人们共同用餐，和这个教会在耶稣死亡后所举行的感恩礼仪是两个情况，不过两个者都表达了团体性，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的不连贯性。这二者间的那个断裂，那个分裂是来自于人拒绝同时定死耶稣，更是借着他的复活而产生了新的礼仪、新的救援，或者说新的救援的机会。而耶稣的十字架死亡，旧的恩宠机会也结束了，旧的以色列结束了，但是在他的复活中开始了新的恩宠的机会，开始了新的以色列，开始了新的天主子民，就是教会。当然真理就是真理，永远是真理，也永远有效。而天主愿意救众人，这是真理，永远都是真理，也永远都有效。所以天主赏赐这个恩宠的机会还是普世性的，没有界限的。所以教会被派遣，被派遣去为这个信仰作证，去邀请一切的民族进入这个信仰，再一次新的机会去表达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当然条件是我得承认我的确是罪人，需要这个救援。所以感恩礼是教会的核心，那么只有那些经过洗礼宣誓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格式，这表达的内涵却是非常的丰富啊，是人根本的认罪，同时愿意接纳这个赦罪的恩典，接纳这个耶稣死亡跟复活带来的生命。所以这些人是聚集在耶稣身边的，他们才能够参加这感恩礼，同时呢他们也唤起一个希望，就教会同时是整个人类的先锋部队，我们其实在这个信仰的宣认当中，我们已经是活在天堂内，活在天父面前，活在跟天父的共荣中，这本来应该是真实的。所以将来在天国真正圆满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切的圆满，但是我们现在是要成为那个记号，让人看见教会团体举行感恩礼就是这个末世圆满情况的开端或者记号。所以感恩礼仪是耶稣整体救援事件的纪念，那这个事件呢是普世性的，不过这个庆典呢重点还是放在耶稣的死亡跟他生命的祭献上面，参与的人必须也愿意真正的死于自己，在情感上在信仰上就死于自己的罪恶，然后我们就活于天主，以活于天主的样态活在一切人的面前。所以我们的感恩庆典的重点啊，到目前我们纪念还是强调耶稣的死亡， 所以保禄说了啊，主耶稣在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啊，的确啊，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如果这个死亡只是死亡，当然没什么好宣告的。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的格式，是简短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涵。我们宣告主的死亡，包含着他是为我们而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前面讲的都比较神学性，可能有点抽象啊，而且因为我不能够做更多的演绎嘛，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吧，用一个当代的生命经验做个比较。各位听过在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当中的一位方济会的神父，住院派的方济会的神父 Maximilian Kolbe， 我们圣国伯神父，他的故事。1941年2月17号，这一位波兰籍的神父被纳粹党被秘密警察逮捕，因为呢，他的工作、他的报纸、他的杂志，他的文学工作吧，成为这些纳粹党的眼中刺，所以不久以后呢，这个人，这个神父，国伯神父被投入当时最坏的一个集中营奥斯维茨，他在那边成为囚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16670，是他的号码，就缝在他的囚衣上面。好，1941年那一年7月某一天，有人从这个集中营中逃走了。这个人呢，很巧的跟这一位神父属于同一区，所以这个区的犯人们都被警告，任何人逃走要拉出20人丢入这个饥饿的牢笼中啊，让他们饿死为止。那当天这个事情发生了，典狱长 Fritsch 这一个德国人，他非常仁慈的，他自己说他很仁慈的，我曾经警告过20个换1个，那今天呢10个就好了啊，作为一个警告。10个人被挑出来，有一位他的名字是 Franciszek Gojowniczek， 一个波兰名字，我大概练得不太准，没关系啊，这样子啊。那他是一个年轻人，但是结了婚有孩子，他因为抽中他崩溃痛哭，他喊着妻子跟孩子的名字，在这个情况任何人看了都伤心的。那这一位神父 Maximilian Kolbe， 他突然间从队伍中站出来，大概还让这一个典狱长 Fritsch 吓了一大跳。他告诉典狱长，请求你准许我，让我代替这个人走向死亡。这典狱长当然是很惊讶，但最后呢答应了。好，因此呢，圣国伯神父跟另外9个人就被剥光了衣服，丢入了饿死的监狱中。他也因此在最后死亡，他拖了其实非常长的时间啊。那么他在进入那个监狱的时候，他们是赤身裸体的，这一个16670号的囚服也跟他分开了。当年的8月14号，那么他们去看这个警察们去看这一个囚犯的那个监狱里面，另外9个人都已经死了，圣国伯神父还活着，当然是气若游丝，他们给他一针石炭酸。有一个小故事，这个神父很特别，他一生都生病，他一生是长期发烧，肺不好，长期发烧。他一生最怕的是打针，每次打针他全身发抖的。 可是这一针他主动伸出手，一点不害怕。好，他这样离开了，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了集中营。在这一位神父死后，到了1971年，大概30年左右，他被列为征服品。当时在罗马举行礼仪，当年他用自己生命换另外一个人活下去的这一个人，他的名字也是方济了，他亲自参加礼仪。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吧，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们是那个人，会有什么感受？我们可能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啊，现在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了，很多人去参观，去悼念啊这个集中营，去看看当年的悲剧，当然希望是不要再继续在人间发生。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刻去的时候呢，突然间意外的之下发现了那一件衣服16670号，或者是衣服的简单的一个碎片吧，可能还可以分辨那个号码啊。那波兰政府呢，把这一个碎片的衣服就送给了这一位方济。我们可以想象圣国伯神父曾经穿过的囚服，一些碎片被发现，现在这一个因为圣国伯神父换得生命的人，他得到这个衣服的一块破布会怎么样？我们说他可以把它当作传家之宝，大概不会太奇怪。他把它裱起来放在镜框里面，跟他的父母的相片一起就挂在墙上。对他而言，这块碎片就是圣国伯神父活生生的纪念。这一块破布对他而言，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就如同感恩礼仪对一个真正相信的人的意义。保禄说，保禄在谈到这一个自己的生命跟耶稣的关系，他说他天主子，耶稣爱了我，并为我舍弃了自己。这一位方济他可以说，国伯神父爱了我，并为了我舍弃了自己。所以这一块布，不论它多么的破烂，放在这个人的家中，每天他们看，每看一眼，他们想起这一个为了朋友舍弃性命的爱。保禄说的，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这个死亡是为我们的死亡，圣国伯的死亡是为这一个年轻人方济的死亡。当然时间继续往前走，很多人慢慢会忘记这个集中营的事件，可能很多人在1941年七八月所发生的那个悲剧他们完全不知道，但是也成为了这一个方济的朋友，或者是意外吧，也许到他们家里面来拜访，看到这一块破布可能很反感，丑陋不堪，恶心，会奇怪这么一个烂东西挂在墙上干嘛？可能对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一样，一开始我跟各位说了，很多人都感觉到困难， 因为孩子们求父母亲了，你不要逼我去参加弥撒好不好？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还需要有弥撒？对我们而言，对很多人而言，已经不知道跟我有什么关系了，让这个弥撒离开我吧。这么一个古老的礼仪，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类比了，想象中的类比。好，不论别人多么的惊讶，觉得这一块破烂的布挂在家里面的主要的位置多么的不相宜，但这一位方济他不会取下这个布块，因为他知道这一个碎片对他的意义。同样的，教会不会取消感恩礼的，教会知道我们整个信仰传统知道感恩礼是什么。真正的关键就是一个，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我们知道他的死亡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感恩里他所带来的决定性的救恩是什么。不过我们真的知道吗？大概自己要答复这个问题。但整个信仰传统到今天，我们可以宣告，基督徒可以说，我们明白，在感恩礼当中，不是我们把自己大方的把时间给了天主，不是我们把自己送给了天主。相反的，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经验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主的道路，方法是他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的确的，一个死刑犯的囚衣不会好看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要比那一个囚衣大概丑陋更千百倍了。我们身上所佩戴的十字架，我们努力使它漂亮，本来没什么不对。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它是救恩的记号，它来自于一个非常丑陋的死刑就好。的确，很多感恩礼它举行真的不好，真的不生动，不感动人。但是谁如果明白这个礼仪的最根本的核心，庆典的核心，那是耶稣基督他死亡的纪念，不论是谁，不论是多么不称职的神父，不论是团体里面礼仪唱的歌多么不好听，不论是在这个地方的多么的吵杂，如果我真的能够自己明白这个救恩的意义，它一直存在的，不论别人怎么样，耶稣基督在这个礼仪中等待着我，等待着我这个独特的参与者能够表达我的信仰。相信在这个礼仪当中，耶稣把生命给了我们，而我愿意表达出我真的愿意接受，那透过我的信仰的表达，希望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让大家也能够逐渐的发现这一个感恩礼仪的奥秘，让大家也可以开始从吵杂当中逐渐安静，让大家可以开始从大声的呼喊嚷嚷手机声中开始归向基督，也可以让神父真正的更认真的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刻教会是透过他的手要实现这个救恩的。